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啊。首先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个特别为你安排的查考圣经的节目。每一回我们都会按圣经的书卷啊，有系统的查考一段圣经的经文，加上一些注释和应用。那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帮助你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它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思想和行为，带领我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盼望你能够有一个认真的而且是严肃的态度去学习。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的第四章，那我们先翻到第四章。我们前三回的节目时间一次看了一章，那么也就看了三章。前三回呢，我们介绍了利未记里头所记载的所有的那个祭祀祭礼，也就是燔祭啊、素祭啊和平安祭。这三个祭呢都是馨香的火祭，是献给耶和华的。那么他们显示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人性。燔祭表示了基督是那牺牲的祭物，全然的、整个的献给神。而素祭的供物呢，表示基督人性里头的完全。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考验、试炼，成为纯净的祭物来献给神，无瑕疵的献给神。那平安祭呢，却是更加表达了基督是人和上帝和好的唯一桥梁，并且人因为跟上帝和好，也就能跟家人、能跟邻舍和朋友和平相处、和睦共处，跟他们能够一起的分享欢乐，一起担当忧愁。那今天我们将会在五祭中的第四个祭，也就是赎罪祭啊。那么赎罪祭，我们谈到赎罪祭，赎罪祭很明显的就启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的工作。赎罪祭和其他四个祭有这个不少地方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点呢更突出了赎罪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一方面呢，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啊，我们比较其他的四个祭啊，燔祭记载在第一章用了17节，那么素祭记载在第二章用了16节，而平安祭记载在第三章用了17节。赎愆祭呢，赎愆祭记载在第七章，它只用了多少节？19节。那么我们看到这四个祭所用的圣经的节数差不多都是一样，但是你看赎罪祭，赎罪祭用了多少节来记载赎罪祭呢？就是用了35节，也就是利未记第四章整章，那差不多是其他四个记的2倍， 甚至还多于两倍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看重这个赎罪祭，多么看重这个赎罪祭，这是我们要看赎罪祭的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在摩西颁布五祭之前，赎罪祭是一个新的祭礼，因为摩西在旷野之前的日子呢，从来没有赎罪祭的记载啊，而在这以前呢，圣经也没有记录，另外也不曾听到有任何的地方有这样的献祭，所以关于赎罪祭这一方面呢，那真是啊，很引起我们注意。第三点呢，就是说颁布赎罪祭的规例之后，它竟然成为众祭里头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这个祭礼。那你说这是不是需要注意的事呢？颁布律法之前，人类是罪人，律法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叫人知罪，赎罪祭使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祭。逾越节、五旬节、赎罪日都需要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由此可见，赎罪祭的确是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赎罪祭的第四方面，就是说赎罪祭和燔祭的不同点呢是在哪呢？是这个赎罪祭和燔祭是在同一地方宰杀祭牲，这一点我们看利未记第六章二十五节，那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利未记第六章二十五节，那么经文是这样说的，二十五节的经文这样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在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就是说，赎罪祭和燔祭是在同一个地方宰杀祭牲。虽然赎罪祭和燔祭是在同一个地方宰杀祭牲，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却有很大的分别啊。在这儿，燔祭表明基督是谁，而赎罪祭却是表明基督的工作。燔祭表达上帝至高至圣的要求，而赎罪祭呢，是表达基督怎么样满足供应人类里头最深处的需要。燔祭可以看到基督的宝贵，而赎罪祭却是显示罪的可怕。燔祭是自愿的，而赎罪祭却是神指定的。燔祭是上升的火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祭，可是赎罪祭呢，却是要被倾倒要倒掉的，也就是下坠的向下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要看赎罪祭之前啊，我们要先认识的这几个方面。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这个经文的本身。我们先看利未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告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了啊，一二两节和第三节，圣经亲自的给我们清楚的解释什么是赎罪祭的目的啊，它是赔偿人误犯了上帝所吩咐的禁令，做了一件不许可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了补赎人的那种无心的过失，那跟明知故犯是完全不相同的啊。明知故犯的罪就不是这样了啊。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十五章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民数记第十五章多少节呢？第30到31节啊，民数记十五章30到31节的经文，它就这样的记载啊：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要人那人啊，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呢，如果是明知故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那就是不许献赎罪祭啊，是要剪除的，因为罪孽要归到他身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那个胆子大到侮辱上帝，明目张胆的这种罪孽，没有任何祭司可以做补偿，补偿的功夫是都不行的，只有自作自受，是吧？自己要承担这个罪孽，明知故犯的后果，要从百姓中被铲除。所以赎罪祭所说的过犯就不是这样了，赎罪祭所说的过犯是因为人无知，人的愚昧啊，他不是有意的，他是因为无知，因为软弱，他误犯，或者是因为无心的疏忽带来的过犯。这种过犯在希伯来书来说呢，是有偏差，或者说是没有击中目标的行为啊，也是这个一切跟上帝的行善必恶的法律不符合的行为。那赎罪祭的礼仪呢，是因人而异的。犯罪的人因为可能是大祭司，也可能是老百姓啊，以色列民会众，也可能是官长啊，也可能是平民，那么这个分别呢，就导致所献的供物的种类啊，洒血的礼仪有所不同了。你看啊，首先第三节就讲到，犯罪的人如果是受告的祭司呢，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从啊第四节看起，看到第12节，他应该怎么做啊？经文首先就说，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告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在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脚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烧就是烧毁啊，烧在柴上。那么这里头我们就看到了啊，大祭司在宗教上是以色列民的代表，所以他的罪过那就特别大了，他如果犯罪就特别重大，因为他犯罪是影响到全体百姓，那他如果是无心所犯的罪，他需要有特殊的祭牲和礼仪来加以补偿。首先呢，要献上无残疾的公牛犊，因为祭司他的职事需要经常的进出圣所，他的罪啊，他犯了罪，这个祭司如果进圣所呢，就会玷污了圣所，洁净的礼仪呢必须在圣所举行。 祭司在会幕门口给祭牲行按手礼之后呢，宰杀祭牲，然后将他的血收集起来带到圣所，再把血弹在幔子上以及抹在香坛的四角上，最后呢将剩下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脚旁。那么牛犊的脂油得取出来，然后放在坛祭这个燔祭的台上呢，要焚烧，把剩余的一切，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肉皮儿，还有头腿脏腑粪，全公牛搬到营外洁净的之地啊，倒回之所用火烧焚烧。这里说明全部的祭品一切啊都要焚烧净尽，完全不留啊，因为这个赎罪献赎罪祭的人知道自己身犯了重罪，所以不能够像奉献平安祭一样啊，在献祭之后呢可以啊再取其余的部分跟家人啊一起分享。那么一起分享表示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很明显啊，全公牛全部都要烧，是因为赎罪的献祭啊，所以不需有任何的那种分享啊欢乐，更不准用祭肉啊来举办筵席。应该是一个犯罪人献赎罪祭，从心里头表示痛悔，因为犯罪就是得罪了神嘛。那剩下的一切祭物啊，不能随意在任何地方焚烧，还得指定在营外倒坛灰的清洁地方，在那里烧，这样呢使祭物啊不会受到污染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啊，在13章那里10到13节也印证了耶稣基督必须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是真正赎罪的牺牲。那么这是主耶稣基督补偿了我们众人的罪，使我们重新与天父和好，重新的回到天父的怀抱。那么接着13到21节呢，是以色列全会众的赎罪祭了。13到21节经文就这样说了，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儿，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7次，又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这个礼仪跟这个先前大祭司所这个祭司所献的赎罪祭好像有点相似，只是在这里啊，赎罪的对象呢是谁赎罪呢？是全体的会众，因为全体百姓是以团体啊群体的行动来违反了上帝，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必须是整个会众以团体来献这个特别的赎罪祭。因为以色列人应该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全体所犯的罪跟大祭司的罪是相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百姓的长老那就代表百姓按手在祭牲的头上，那同样大祭司呢也用公牛犊的血照样在这个幔子里头要弹血7次嘛，然后将牛犊的脂油放在这个燔祭坛上焚烧献给主。 其他一切剩余的部分都是到营外焚烧，不准做任何的用途。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所定规的跟刚才一样啊，就像头一头牛那样的处理一样，赎罪啊，赎罪这个圣经原文的字根呢是有洁净的意思啊，所以犯罪不但是得罪神呢，更是玷污了敬拜的地方。赎罪祭的重点不但是赎罪，也是洁净了敬拜的地方。洁净了之后，神就可以降临住在其间，恢复跟人的交通。那么22到26节呢，就不是众百姓的了，而是讲到有关官长的赎罪祭了。官长怎么赎罪呢？经文就这样说，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儿，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啊，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纸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纸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这是官长啊，刚才我们读22到26节的经文，官长。也可能是政治的官长，或者军事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可能是社会上有地位影响力的人物。当这些官长他们要比大祭司和会众团体的地位低，所以呢，为了补赎他的过犯所献的牲畜，就再烧啊，再烧次一点，不再是一头贵重的这公牛犊，或者是无瑕疵的公山羊了。献祭的礼仪呢，跟前两回虽然是大同小异，只是祭牲的血呢，就不需要带到圣所，只需要抹在燔祭坛的脚上，而且倒在燔祭坛的脚旁边。还有啊，这个吐血的人呢，也不一定需要大祭司负责，而是任何一个普通的祭司都可以了。因为即使你当官啊，比起全体的以色列会众你还是小啊，比起大祭司你还是小吗？好了，献赎罪祭的时候呢，这个官长献赎罪祭，祭牲的纸油呢必须要烧在坛上，就像平安祭所做的一样。至于他这个剩余的祭牲处理的原则呢，那就是把祭牲的肉呢给谁呢？给祭司。我们若看利未记六章，看26到29节啊，那里头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有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那么28节说，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抹在水中涮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那么这就是祭牲的肉啊，分给祭司，祭司有权在会幕里头吃这种祭肉。那跟着呢下来呢啊，这个官长的赎罪祭献完之后，就是民众的了，老百姓了。平民的赎罪祭就是27到35节，说民众若有人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 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沾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了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那么如果献燔祭的人是个普通的百姓，那么他所献的祭牲呢，就是比官长还再次一些啊，只用一只母山羊啊，三十二节后边还讲到可以母绵羊，都可以作为祭牲。在这里没有指明应该是多大的山羊或者绵羊啊，但是在民数记那里15章27节就有指出啊，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啊。这里就说母山羊是要一岁的，那就说小一岁就不行了啊。如果是贫穷不能够献这个羊羔的话呢，还可以用两只斑鸠或者雏鸽，甚至以细面来代替。至于礼仪呢，跟官长所献的是相同的。那么这就是百姓所需要献的。那么32到37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啊。整个这四个祭赎罪祭，它的目的是强制性的为所知误犯的罪赎罪认罪，而且求赦罪，使污秽得到洁净。这就是神要他的子民献赎罪祭的目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就是强制性的为所知误犯的罪赎罪认罪求赦罪啊，强制性的为所知误犯的罪赎罪认罪求赦罪，使污秽得洁净。这个就是赎罪祭的目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说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利未记第四章啊，那么也就是第四个祭，我们看赎罪的目的我们已经说明，而且我们今天也介绍了祭司以及会众官长百姓不同人所犯的罪所需要献的是什么样的赎罪祭啊。赎罪祭为的是要赎罪，百姓要认罪，而且要求赦免。那么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